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苏文恩，在这里又向你问安。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从马太福音第18章第一节到14节。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耶稣便叫了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在马太福音从第16章后半章开始，就是自从主耶稣带门徒们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和他们对话，使他们很确定地知道他就是基督，就是活神的儿子，并且他要建造他的教会，他要走十字架道路，他会在耶路撒冷受到文士祭司长和长老他们的迫害，甚至把他杀害，但是到第三天他要复活。然后他就呼召那些门徒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不要害怕，要绝对的大胆的忠心的跟随主。他说，凡是要救自己生命就必上吊生命，凡为他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，并且他还呼召他们说，这个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他同时在那里也预先地告诉他们，我实在地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赏死为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这一段的对话在马太福音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话，也是马太来记载马太福音的时候做的一个分水岭。在那之前，他对门徒的训练呼召是让他们认识这位主，逐渐的从他的呼召他们做门徒，叫他们听见天国福音的信息，然后叫他们悔改，让他们来跟随他，跟随他，他来教导他们，并且来训练他们，然后把他们差遣出去，也叫他们和他同工，两个两个的出去呢，来去传福音，同吃同喝同睡，一同的居住。他们在群众的面前听见主耶稣的教导，当群众都散去的时候，他们12个人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又把更多的详细的事情来对他们说，就是来训练他们，让他们来认识主，认识这位活神的儿子。当他们认识之后，到第17章开始以后呢，所记载的事例都有一个中心的目的，他就是要记载主耶稣怎么样子进一步的来训练这些门徒，并且来纠正他们许多不正确的观念。比如说前面第17章他带三个人到变化山上去，他改变了形象，他在那一段里面是要纠正他们什么观念呢？不要把基督和其他的先知啦，这种律法师啦相提并论。在圣经里面，在旧约时代，伟大的摩西和以利亚，他们虽然是忠心，是良善的仆人，是神在旧约时代杰出使人敬仰的神的仆人，但是他们都还只是仆人，他们不是主。所以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要专一的听从主，在他们的眼中应该就看见耶稣，不要说我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，把摩西和以利亚和主耶稣来相提并论，这种观念是不对的。主是独一的，在凡事上都要尊他为主。第二呢，他们下了山，看见害癫痫病的孩子来到主的面前，在那一个事里面也让门徒看见，你们过去出去做工的时候，那是初步的训练，你们所遇见的情况不是很严重，所以啊，你们祷告，你们赶鬼，你们有权柄就把他们赶出去了，但是以后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情况，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掌握的，不，你们需要培养你们的信心，你们需要经过祷告的征战，才可能把那个鬼赶出去，迫切的祷告，甚至禁食的祷告，能够引导你们 怎么样子面对前面的难处，但是你们要借着祷告，要借着禁食，长时间的和主的交通，使你们的信心增长，而完成神交给你们的任务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又告诉门徒，你们不要走在主前面。当有一个人来问主要不要纳税的时候，你们应该有问题应该先来问，求问主。所有的仆人都应该尊主为大，凡事来求问主，来从主面前得着答案，然后再去做你该做的事。那么现在到了第十八章，门徒就开始啊，知道主啊，好像要得国，进到他的荣耀里面，他们就想到将来在天国里面谁为最大。人都有一种好争的心，尤其论到国度的时候，都是在想在神的国里面谁居高位，谁有大权，谁可以管别人。这十二个门徒中间就是普通像我们一样，还没有多少的侍奉呢，他们就开始争谁伟大。这一次耶稣便叫了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的当中，就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换句话说，在神的国里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单单纯纯的。什么叫做回转向小孩子呢？不争权，不多利，是很单纯的，真的是那么的爱主。小孩子爱他的父母，愿意听他父母的话，是很单纯的，很清新的。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，我们不能越跟随主，越到后来啊，我们变得越老油条，越老奸巨猾。我们知道在世界上，所有世上的国，那些做大臣的，做的位越高，他们的心情就是越过，越会彼此勾心斗角，争权夺利。当面的时候非常的礼貌，非常的客气，里面呢一肚子诡计，要求名求利求地位。这一种的光景完全是世界的，是属撒旦的国度的。在天国里服侍跟随主的人不是这样，我们是属主的子民，主是天地的主，我们能够有一点的机会来侍奉他，这是主高抬了我们。在这种的情形之下，我们都是单单纯纯的来侍奉主，不求名不求利，不是求地位，我愿意在主面前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，好像一个小孩子。这个小孩子是说到他的心地的单纯，他不害人，尤其自己的同伴，不和自己的同伴争权夺利，只有这样才能够进到天国。要不然这些神的儿女都是一样的，在那里勾心斗角，彼此也是争权争利，那么天国有什么好处？天国就不像世上的国一样的那个败坏吗？所以神要我们这些人蒙了拯救之后带进天国，必定要把我们里面这种好斗好争自私自利而养成的那种劣根性，那种败坏的因素从我们里面铲除出去。所以他说，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，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也只有这样单纯的人，他真是谦卑他的自己，什么事他都会到主的面前，因为他是像小孩子一样的，他就向主忠诚，事情来到他都要求问主，尊主为大，他为着主所做的他能够感恩，当人会争的时候他就不会感恩，并且他对待人才会真心诚意的对待人，即使对待一个小孩子，他也是诚诚恳恳的来对待他。要不然我们待人，我们就会像世人一样的看人家的地位，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现实。所以主就在这一段里面告诉他的门徒，我们来侍奉主，跟随主，看重好像很普通的人，普通的信徒。他说，凡使这个信我的一个小子，就是一个小弟兄，我们不要瞧不起小弟兄小姊妹。他说，使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因为我们对他的态度冷淡奚落，好像不理不睬，而使他灰心而离开的话，他说我们就是绊倒他。这种绊倒啊，倒不如把大漠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把他沉在深海里。主在这里非常加重的告诉门徒，不要以为得罪绊倒一个小信徒是一件小事，他如果真是因此而沉沦的话，这是我们罪大恶极。这个话是主耶稣告诉门徒， 神是差遣我们来服侍人，那些人都是神的儿女，就是主人的儿女，而我们若是仆人的话，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去得罪一个主人的儿女呢？你在一个官宦人家得罪一个主人的儿女，他很可能就把你开除掉了。如果是一个君王的家里面，你得罪神的一个王子公主的话呢，很可能就杀头了。在这里主耶稣就是要给我们一种的心情，我们来服侍小弟兄小姊妹的时候，我们要把他们看成王子公主一样的，是诚诚恳恳。我们绝对不要以轻忽的态度、轻视的态度让他跌倒。常常我们会看重那些大使徒啊，那些传道人啊，那些牧师啊，长老啊，对于小弟兄呢，我们反忽略，这是不对的。这个世界是有祸了，因为将能绊倒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世界上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教会也会发生，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。他在这里所警告的就是不要做绊倒人，门徒要有一种的观念，若是你第一只手犯罪，你的手去做了一件事绊倒了小弟兄小姊妹，你一个眼神瞧不起的眼光去看了别人，你宁可缺一只手缺一只脚，你的眼睛宁可挖掉一次，你都不要去做一个绊倒人的人。又进一步对门徒说，接待一个小子，就是平常我们都看不起，在教会里我们的眼中常常会哪些是大使徒，我们会好热忱的接待，你坐上座啊，你坐高位。我们看见一个粗心的来，一个小孩子来，一个他没有什么地位的话，我们就不重看他。但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看见，服侍他的门徒清楚的知道，我们的犯罪不仅是说谎啊，像是人呢，我们一个轻忽的眼神去绊倒弟兄姊妹，在神看起来都是一个严重的罪。绝对不要去犯这样的罪，我们要谨慎的有诚恳的态度，真诚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小弟兄小姊妹，粗心的，不是那么生命老练的。接下去他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主耶稣讲的这个话是非常严肃的啊，他启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，让门徒知道，因为每一个小子都是我们的主用他的宝血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，在神的眼中都看为极其宝贵，是胜过整个的世界。一个人如果那赚得全世界，丢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价值呢？可见的，他看见每一个赎回来的这个儿女，在神的眼中都是那胜过这个世界的。他们都有使者，都有他们的使者，这还是多数的，也就是天使，常在神的天父的面前。我们谁去得罪了他，绊倒了他，轻视了他，父都知道的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呢？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羊欢喜，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欢大了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你世上一个。你看在这一段话里面，他举了这个例，一个人如果有一百只羊，有一只走迷了，他肯就算啊，我反正有一百只，少了一只就少了一只吗？不，一个真正爱他羊的牧人，他一定去放下那99只，然后他去涉险去找那一只来，找到了之后他是欢欢喜喜扛起来就带回来。在路加福音在马可福音那里说，就为这一只羊请他的朋友来啊，为他庆祝啊，你看我的迷失的羊找着了。他说啊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他不愿意这小子你世上一个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主看每一个都是宝贝的，能够找回一个世上的一个失迷的一个弟兄姊妹一个儿女回来，在神的父的心中都是欢喜快乐，并且天使天君都要为他欢喜快乐。所以18章的这一段话，从第一节到第14节， 他的重点都是在告诉我们，愿意服侍神儿女的仆人要有一个单纯的心，要看重每一个人。愿主恩待我们。